上个礼拜是上到书本278，对不对？309经。那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嘛，哈。那这一部经主要就是跟我们提到第一柱跟第二柱，哈。那第二柱这个第二呢，其实在巴利文它是同伴的意思，就是跟什么结伴在一起，所以在巴利文本身它就是第二，其实它就是有第二者在现场嘛，哈，独第呀，啊，就是有同伴的意思。那一一住的话就是独住，在巴利文就是独住啊。那这个经文啊，我看一下，我们在之前呢，我们在上到后面这个企业的地方，也有看到类似的啊，就是在640页书本啊，书本的640页有找到吗？哎，1071经啊。那在倒数第二段这边有提到说，佛告上座比丘，汝是一柱，有没有？我不言不是一柱，然更有甚妙一柱啊。那这里的甚妙一柱就是啊，他能够把这种欲贪呐 啊烦恼断尽啊，那这个就被称为一柱啊。那我们这个278页这一部经啊，它就啊也是类似有这样的含义啊。那所以这部经其实是啊在导师的著作也有提到啊。大家请看这个补充资料260页。下面我有标注309经，有没有？那导师的初期大乘这一本书有提到这个独住啊 ，Ekha Viharin 啊 ，Ekha 就是一或者是单独啊 ，Vihara 如果是它原来的词的话，啊，原来的这个巴利文 Vihara 就是住的意思，就你住在哪里或者是你的住处，啊，所以，在巴利文本身就是独住或者是一一住，两种翻译都可以。那这里提到说杂含经说，于静不贪不喜不细浊，啊，即使住在高楼重阁也被称为独住，所以他独住的意思是心没有跟烦恼系缚，就叫独住。反之，如果我们对于境界啊，不管你是色声香味触法哪一种境，如果有升起贪喜细浊，即使你住在森林里面空闲独处，还是被称为第二住啊，就是有同伴跟你一起住，这个同伴就是烦恼，可以吗？那这跟般若经所说的远离意义完全一样啊。那导师初期大乘这本书所提到的般若经就是小品般若经啊。那脚注14呢，这个就是导师原来的出处啊。那我有把这个经文啊贴出来给大家看啊。小品般若经就是卷七这个觉摩品啊，阿比拔智这个觉摩品啊。这里就是有提到啊，跟杂含一样意趣的内容。我们看经文第二段，须菩提，若菩萨远离恶圣心，有找到吗？
有。
OK， 如是远离啊，这样的远离呢，不管他是住在净聚落啊，就是有人的地方，或者是阿联络处啊，空闲处，不管他住在哪里，他都可以名为远离。须菩提，如是远离我所听许啊，就是 佛陀说，这样的远离是我所称叹的。那我们看补充261啊，那菩萨如果是啊修行啊这样的远离啊，所以不管他是在聚落啊净聚落或者是阿莲落处啊空闲处，都可以名为远离。好，那就是正面的解释呢，到这边为止啊。第二行开始，这个就是反面的。就是须菩提啊，佛陀说啊，如果恶魔所称赞的远离是怎么样呢？啊，他说，恶魔所称赞的远离呢，就是啊，你要住在这些空闲处啊。那这种菩萨呢，虽然他远离啊，远离就是人群，但是他没有远离恶圣心，也没有修般若，也没有具足智慧。那这一种行称为杂糅行啊，就是杂行者。杂行就是他跟烦恼共伴啊，或者是跟恶圣心啊一起，所以叫做杂糅行。那这种菩萨的远离呢，不清净，而且他还会升起轻慢心啊，就是对于住在村庄聚落的菩萨呢，他就会升起轻慢心。他说，哦，我可以住在森林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远离，实际上他是错误的啊。那第四行后面开始呢，这里就提到说，这样有这种恶圣心，不修般若，不具足一切智慧的菩萨呢，那他就是会轻慢别的菩萨。那这种菩萨呢，虽然他啊心清净，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自己本身有真的有用功啊，比如说这一类菩萨，如果他还可以修这个啊禅定跟智慧，还有呢远离恶圣心，但是他没有方便力，有看到那一行吗？啊，是无方便，这个246第六行啊，是无方便，这个就是。但是这个菩萨呢，虽然他比前面那个菩萨好，就是啊，他还有懂得自己修行。他虽然懂得修行，但是他没有方便力。因此，这个菩萨呢，虽然他在空闲处啊没有人杂，就是吵杂的地方，但是他也不可以名为真正的远离相啊，因为他不知生发。身心发无上菩提心。那这种菩萨呢，也名为愧恼行者，就是他的心跟烦恼在一起，虽然身远离，但是心不远离啊。那这种贪着依止，如是远离，不能令我欣喜啊，就是佛不赞许啊。所以这种啊菩萨的修行呢，在般若经有提到，真正的远离，不管你是住在啊都市或者住在森林，如果我们能够远离啊这种烦恼啊，或者是恶圣心，这个就名为真远离哈、啊。所以不是以外在的形象来说的啊，在这个应该是相应部还是中部哦，也有这样的一部经啊。佛陀在成道的时候呢，也有提到。就身远离跟心远离的修行者啊，其实是啊，在修行的过程呢，我们是允许有一个啊修行的步骤啊。就一开始，比如说，你看我们来道场，其实我们离开我们的家里来道场听法，算不算身远离啊？算，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干扰你听法啊。所以这种也叫做身远离，你的身体远离了这一种干扰的地方。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没有心远离的话，那可能我们在这里啊学习啊，就是人到，但是心没有到啊，你就是没有真正的投入到这个法义的去思维，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真正这里所讲的远离啊。所以我们这个杂含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要义啊。好，来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310经啊。 书本是279，也是《路牛经二》啊，两部都是《路牛经》嘛哈。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这个占婆国啊，这个祠堂的旁边说的啊。那尊者路牛来找佛陀啊，啊，跟佛陀说，那希望佛陀跟我说法。我听闻之后呢，我就独一经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啊，乃至证得阿罗汉啊，自知不受后有，就是证得阿罗汉啊。那佛就跟这个尊者说啊。善哉，你能问如来，你能问佛陀这样的含义，非常的好，那我现在就要给你说法。那佛就跟路牛说啊，如果我们的根眼见可爱可乐可意可念的境，见到这样的色法长养于欲，如果有这个欲啊出现的话，眼睛所对的是什么欲呢？五欲里面的哪一个？啊，色欲，对对啊，眼睛所对的是色欲，耳根呢？啊，声欲啊，所以五欲呢，色声香味触，这个就是六啊五根对五尘啊所产生的欲啊。那本来一般。不管是凡夫圣者，我们能看到境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凡夫眼见色的时候呢，色欲的时候呢，它有产生可爱、可乐、可意、可念，有没有？他看到之后呢，他就会心悦、赞叹、细琢，就是贪着了。那如果他贪着之后呢，他就会升起欢喜心。欢喜心一产生，它就会什么呢？欢喜即已，则苦即。所以这个苦的升起，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贪爱这边引申的。所以不是境界害我们受苦的，是我们的贪爱让我们受苦。啊，所以我们不能去啊。讨厌那个外在的境界，因为是我们自己要升起细琢的啊，啊，那个境界别人那么漂亮，又不是别人的错，对不对？嗯，那所以这个就是境界本身，它是不管凡夫圣者所都看得到啊，但是会不会升起贪欲，这个就是差别啊。那最后一段。若有比丘眼见可爱可乐可意。啊，可念啊，长养于欲之色。那如果他见到之后，他不会有这一些啊心悦细琢，那他就不会升起欢喜极。那欢喜的这一种极没有的话，苦就会止息，苦就会灭去。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苦的升起，苦的灭去啊，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都是要靠自己，你靠自己观察，让自己五根对五境或者是五种欲的时候啊，不要产生细琢。那否则的话，其实苦的升起啊，都是自己来累积的啦啊。所以苦的灭去呢，大家也会发现哈，苦的灭去就是对这个境界不细琢不贪爱，苦就灭去。所以苦的灭去哈，不是说从你身上丢掉什么东西哦。不是从你身上丢掉什么东西，不是啊，它就是你面对境界的时候啊，这个细琢你的东西已经不再细琢你，那你的苦就自然就止息。你看，所以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爱一个东西哈、啊，爱一个人也是一样。你爱的时候呢，你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它不行。我们的那个身见都是会这样嘛哈，它会把你呢灌输到就是没有了这东西好像是不行，但是因缘到了，它真的是没有了，我们会不行吗？不会的。不管你是因缘消散，或者是这个爱没有了， 对不对啊？你不会说没有他不行的。所以我们凡夫很容易受困于自己的概念，所以我们待会会进入到一部经，那部经我今天又补充事业资料给大家，都是针对那一部经。那一部经如果是慢慢的讲解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类似这一种的说明啊，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有很多认知实际上是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读经论过程啊，这样的一种提升啊，会帮助于我们让自己看清楚这种世间的现象，而能够活得更快乐啊。好，那我们310经就是到这边，310经是没有补充资料的，对不对啊？因为没有很困难，所以这部经其实就是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个重点，就是苦集跟苦灭，有没有？苦集跟苦灭就是都是从境界里面去细服或者不细服为关键啊。好，再来下一部经就是富柔那经311经，这一部经啊，很出名，导师的书非常的多，所以我引出导师的著作很多，有没有？那我们先看经文哈。佛在舍卫国起源的时候呢，这个尊者富柔那就来找佛陀啊，跟佛陀说，大家请翻开280书本的280，他跟佛陀说世尊，你给我说法，我读一经处专精思维乃至正的阿罗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阿含经的经文大部分的这一种定型句呢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听闻佛法都说我自己去思维，然后希望正得解脱那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应该要学习这种阿含经的精神就你回家之后要读一经处专精思维不然你就没有后面的结果嘛，就是你要证得不受后有就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做一些步骤嘛，你只有听法而已，后面你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用在生活上好，再来呢，就是佛告富罗那说：“善哉你能问这样的问题很好。”那佛陀就给他略说教法就是跟前面一部经一样的，其实他说：“眼见可爱乐可爱可乐可念可意长养欲的境界就是色境色欲色的这种五欲或者是色尘看到之后呢也一样心悦赞叹细琢，那这样有这样的贪着的话，那它就会产生乐着乐着以贪爱，贪爱以俄爱。这个俄爱我们前面有上过它就是它也是执爱的意思就执着的意思那如果它产生这样的烦恼，它就去涅槃远。这个去其实是离开的意思啦，就它离开涅槃很遥远，离开涅槃很遥远就是它如果被烦恼系着，它就离开涅槃越来越遥远。那下一段相反的，如果比丘看到色境的时候，不欣喜不赞叹不系着不贪爱不俄爱，那他就能够渐进涅槃，就会越来越接近涅槃。所以有一些古代不是有一些寄送说灵山莫远求，有没有只在汝心头，就是我们要求的涅槃你说它远它也很远，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降服自己的烦恼贪着，所以涅槃就会离我很遥远，很像遥不可及的境界。 但如果我们能够修这个，比如说我们修四念住、身受心法，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六根对六境的时候不产生细浊，其实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涅槃啊。所以涅槃其实它从来没有离你遥远或者是靠你更近，它本来就是在那一边啊。但是我们凡夫因为有烦恼，所以它离开你很远啊。如果你没有烦恼，其实它就是靠得很近啊。那佛告富罗那说，我以略说法教啊，那你要在哪里去用功呢啊？佛陀就说，那你想到哪里去安住啊？啊，你到哪里去用功呢？那富罗那就跟佛陀说啊，我以接受佛陀的这种啊略说教戒啊，我要到西方苏卢那一个地点啊，西边啊一个苏卢那的一个地方人间游行啊，就是去那里啊，怎么讲啊，就是去那里啊，其实也是去那里修行啦。因为你听了法之后其实是要去修行，不是去转述给别人听嘛啊。所以其实他人间游化，其实也可以说就到那个地方去住，在那个地方修行啊，或者是在那里也随缘的度化众生。那佛好，下一段开始呢，就是有四个段落啊，四个层次，就是佛陀跟这个富罗那说啊，第一个层次就是说，西方这个苏罗那人呢、啊，非常的凶恶轻躁，必暴好骂啊，就这里的人呢、啊，很恶劣啊，很凶悍啊。那你要到这个地方，那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不害怕吗啊？好，我们看281啊，第一段，那富罗那就跟佛陀说啊，第二行啊，我这样思维啊，因为他也知道这边的人很恶劣啊，所以呢，富罗那说我自己会这样思维。他说西方苏罗那人呢、啊，贤善智慧，这四个字其实是一个关键字，我发现，因为他每一段都出现这一个。就他认为那个西方苏鲁鲁人啊有贤善智慧，就他不会对他有先入为主的不好的印象，他把他们想成都是贤善智慧的人。所以呢，这个富罗那呢，他就这样回答佛陀说，虽然他在我面前啊非常的恶劣暴骂啊，但是他没有用手啊他没有用手啊石头啊来打我。好，这个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佛陀就追问了哈，他说如果这个苏罗那人真的是用石头用手打你怎么办？那富罗那就跟佛陀说，假如他真的用手啊用石头打我，我会做这样的思维，苏罗那人呢贤善智慧，他虽然用手啊用石头打我，但是他没有用刀啊啊用这个木棒啊打我啊把我打死啊。那佛陀就接着就再问啊，如果他真的用刀杖打你怎么办啊？你看第三段啊，第三个回答，富罗那说，我这样思维，苏罗那人贤善智慧，你看哦啊，他虽然用刀杖加诸于我，但是他没有把我的命断掉啊，就杀掉。那第四段佛陀追加，他说如果他真的把你杀掉怎么办？这个富罗那就回答说，如果西方苏鲁人啊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会这样思维。他说啊，佛陀的弟子啊有一些在修不净观啊或者是身体重病的时候啊都有自杀的这一种情况啊，而且服用毒药啊，或者是用绳索啊自己绑着自己啊，有一点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吊颈，不晓得是不是哈，或者是投身坑，就是跳到山谷地去，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对了哈，就是有一些圣弟子是这样嘛啊，对不对？那西方苏鲁鲁人，你看哦，他还是这样思维，他说他们是贤善智慧 他把我这个本来就是五蕴败坏的色身 他少做少许的方便，让我不再受这个五蕴色身的累赘，那不是很好吗？不用自己结束生命，有人帮你结束这样啊。那所以你看这个四个问答，他的 我后来发现他其实都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就是贤善智慧。就素婆罗那本身他一直一直都认为他们是都是有这个善根的人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个思维哈。那佛就跟他说，善哉婆罗那啊，你善学忍辱，这个善学忍辱也是啊一个关键词哈。你能够啊，你有这样的功夫，所以你能够堪能在西方啊，就苏卢如人人间住址，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安住，你有资格了啊。那你现在应该可以去度化那些没有度化的众生啊，就是让大家没有安心的啊，帮他安心；没有涅槃的，令他们涅槃啊。所以富罗那呢，就礼佛作礼而去啊。他就第二天啊，就出发了啊。我们看下一页哈，282，出发了啊，他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在那里下安居，下安居就是三个月哈，结下安居。那为500个优婆塞啊说法，那建立500僧伽蓝啊，500僧伽蓝就是寺院啊哈。然后还有种种的设备啊都具足。3月之后，那富罗那就得到3名啊，证得涅槃啊。最后进入无余涅槃啊。那圣弟子有自杀的哈，我们前面有上过的，就是在670页啊，我们有上过一部经，就我们在上册这边有上过一部经，在下册还有的，只是大家还没有拿到书啊，因为很重啊，给你们也带不来。所以呢，大家翻开670页，有找到吗？1091经，求得经啊，第二段这边有看到吗？啊，就是这个比丘呢，他就是6次他都退失了他的禅定啊。所以他就以刀自杀啊，他不要让第7次再退失啊。不过这个啊自杀的人呢，他本身是阿罗汉了，因为大家如果把这个经文看完哈，你会知道佛陀说这个是他已经证到圣道的人才可以啊。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啊，这部《富罗那经》啊。好，大家翻开补充资料261，我们先看一下导师的著作啊，他引了非常多啊，都是白话的故事啊，那我们不用一一的看啊哈，因为大同小异嘛。先看第一本《青年的佛教》，有找到吗 ？OK， 你看第一行哈，富罗那导师力提是模范的传教者哈。就是富罗那想到西方野蛮民族去弘法啊，那佛陀就跟他说，那边很野蛮哦，你怕会对你不利哦啊。富罗那说，为了传播教法，我愿意忍受他们的耻辱啊。然后你看啊，其他的异样啦，跟我们的经文我们不用一一看哈。大家你看第四行啊。如果他真的是害死你呀、是富罗那说，世尊，为了佛教，我能献出我的生命，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啊！啊，这个好像在我们的《杂含经》没有啊这种描述哈、啊。那世尊就赞叹他说，富罗那弘法日诚坚忍的精神，可为佛弟子的 模范啊。最后一行你看，最后让这个西方人啊信受了佛教，增进了他们的文明啊。所以导师在说故事呢，有时候他也有一点跳开了一些经文的那种用词啊，他就用他很生活化的方式来表达啊。那第二段呢，第二笔资料是华语集第五册，有看到吗？我们直接看第四行啊，第四行。苏柔罗尊者愿意去，勇敢的去，原因是他不怕那个地方啊，不怕生命受到伤害，原因就是他认识的真，信仰的切啊。他对于佛法认识得很真，信仰得很真切，所以导师后面有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深切研究佛法，确见佛法的伟大，引发这样恳切的信心，佛法哪有不复兴呢？大家来这里研究，就是大家到福缘来修学，应该要认识责任重大，努力吧。你看导师他鼓励学生，都是用这样的经典的故事啊。那第三笔资料是佛法概论，佛法概论呢就是第二行，富罗那冒险去化导旷汉的边民，这近乎菩萨的作风，有没有？这种重于利他的根性呢，在佛法流行中开拓大圣，显示世尊的正觉真意，这是导师他自己去会通的啦。那我看一下第四笔资料就蛮长的，华语集第四册，好，大家看下一页，262补充资料的262，第一行，佛世的出家比丘身无常物，当然不可能做物质的布施，然如富罗那甘冒生命的危险去教化出旷的边民，能说没有忘我为人的悲心吗？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写解，你看最后两行哈，就是262页第三段，解脱的心行绝不是没有慈悲心行的，有没有？所以世尊灭后呢，佛教的发展中有的被称为小圣，虽然是大圣行者，故意的贬义，有些也确乎远离了佛法的本意，就是他们，就是，修解脱道的人，他们就是不会去关心众生，反而其实让佛法利益，自利利人的本意呢，失去了他的，重要含义。好，第五笔资料呢是导师说一切有部这一本书，我划线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哈。富罗那被称为说法第一，原以杂含经的故事，就是富罗那到西方苏禄如人人间游行，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有没有，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然后再来就是导师还引到说分别功德论，这边有提到满愿子，满愿子就是富罗那，就满慈子，就是富罗那说法的时候，他的辩才非常好，唱发妙音，然后就是用很美妙的，声音吸引大家，之后他就用苦楚之言，就是苦切之言，就是切责其心，就是让，听众呢能够知道生命无常，最终以明慧空无之教，就是用开发智慧这种，缘起性空的教法，度人最多，这个被称为说法第一。所以富罗那是一位富有感化力的宣教师，说法感化的力量何其伟大，所以这个就是富罗那在导师著作的一些，资讯。那但是在第七笔资料大家看一下哈， 第七笔就是基因法师，这个有看到吗？311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它跟中阿含的汽车经啊，就是汽清净的那一部经，两个富罗那是不同的人，两个是不同的人。我们杂含311经呢，它也是普那，它也是可以翻译为富罗那，但是它跟中阿含汽车经被说为说法第一的满池子是不同人。就是它虽然是叫做富罗那，但是中阿含那个才是真正说法第一的富罗那，杂含这个富罗那不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听得懂吗？在巴利文，在就是我们311经有对应的相应部嘛，对不对？有对应的相应部嘛？大家看一下这部经是第几经啊？大家看这个在角，就是在书本的279角柱二，角柱二这一边有看到吗？279角柱二，相应部35.88普那，有看到吗？那它也可以翻译为富罗那，但是它跟中部的这个汽车经啊的富罗那不是同一个人，在巴利文是这样啦哈，就是不同一个人，就是在学术的研究也有考察的，是不同一个人。因为大家知道吗，在印度的名称有很多是一样的，就是前面一个一样，后面一个啊不一样，有些是这样。就好像比如说现在西方很多人的名字叫 Peter， 但是他后面不一样的嘛，但他前面叫 Peter 其实是很多个，有没有？印度的名称有一点是这样，他前面叫普纳，叫富罗纳，但是他后面后半不一样，其实可以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在巴利文呢，他们跟相应部呢，他们可以确定相应部跟这个汽车经啊，跟中部呢，这两个富罗那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的汉译呢，我们的汉译是从梵文来的，杂含经是从西域文或者是梵文来，所以它是不是完全可以跟巴利文这样的看待不是十大弟子的富罗那呢？这个我们就很难下定论了啊。因为如果是说这个不是说法第一的富罗那，那导师的认知就猜错了，这样明白吗？就是他推论错误了，他那一个不是十大弟子的富罗那啊。但是因为我们的杂含经本身它不是跟巴利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很难确定说到底这个富罗那是不是十大弟子的富罗那啊。提供这个资讯给大家看，因为在学术界其实大家看这个补充资料哈，311经啊，这个巴利的网址啊，有看到吗？补充资料262就是这个311经富罗那这个网址，这个巴利的名称啊，这一个人物呢，他跟十大弟子的富罗那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学术研究里面呢，其实他对于这一种啊，有时候是会很小心的啊去处理。就是说我们即使读杂含经也要大概知道一下一些巴利的单字或者是名称，因为它可以翻译为同样是富罗那三个字，但是它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啊。那这一部经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必在这里大做文章说哦，导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至少说这一种啊利益众生的这个模范啊，是确确的在佛的弟子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比丘啊，我们知道这样子就可以，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啊。 那下一部经就是我说补充资料很多的，就是这部经。我们看书本282、312经，《摩罗迦旧经》。这个迦旧呢，在巴利文其实它直接就翻成摩罗迦子，儿子的子啊。好，我们来看这一部经，312经。这部经佛在舍卫国起源说的啊，就是这个摩罗迦旧来找佛陀。那他就跟佛陀说，也一样啊，跟上述的提问一样，就是希望世尊给我说法，我到一个地方去施为，然后证得阿罗汉。下一段，佛陀就跟这个摩罗迦旧说啊，他说诸年少聪明立根啊，如果你是年少聪明立根，于我法啊正法律出家未久，于我法律尚无懈怠，而汝今日年起根熟，而欲闻我略说教戒。就佛陀说啊，在我的僧团里面啊，年少出家而且根基非常好的人啊，那就是他真正要在正法律修学啊，其实还不容易，就是他年轻力壮都不容易，那你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诸根成熟，那你还来找我啊，要我为你略说教法。那这个摩罗迦旧呢，就跟佛陀说，佛陀啊，我虽然是年起根熟，我虽然年纪很大，六根已经很老熟了，但是我还是想听佛陀的开示，希望佛陀慈悲给我开示啊。那佛陀还是给他开示。这一部经呢，在巴利文也是一样哦，你看对应的经就是相应部35.95哈。这一部经的这种对话，佛跟这个比丘的对话呢，是一样的。菩提长老的注解啊，就有提到说，佛陀会讲这个，其实他应该是一个比丘啊，佛陀跟这个摩罗迦就说啊，你年少的人来这里学都很辛苦，更何况你年纪大。那到后面呢，佛陀还是给他说啊，那这个表达了两个含义，一个就是，第一个，佛陀说，你年少的时候不来出家，年纪大了才来出家，这个第一个哦，啊，就是要责备他的。第二个就是，他要带出的讯息就是说，你即使年纪大，但是如果你有心，我还是可以教化你成就圣道。所以他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就是先呵责一下啊，另外一个就是给大家有信心，就是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如果你有心，你还是可以弃入圣道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啊，大家如果有人问你啊，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整天去听课，你拿这部经给他看啊，你拿这部经，诸根成熟啊都可以成就阿罗，他到最后成就阿罗汉呢，啊，所以这个不是问题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佛就跟这个摩罗迦就说啊，第四行啊，跟前面差不多啊，就是如果眼没有，佛陀说，若眼视哈，未曾见色法啊，如果眼睛没有看过的色法，你想看见。于彼色起欲起爱起念起染着否，就是说你不曾看过这样的色境，但是你想看，希望在这些色境呢让自己产生爱着，有可能吗啊？这个摩罗迦就跟他说，不可能的，否也，就是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看过，你连想都想不出来了，这样可以吗啊？那 这个就是第一段啊。那下一段呢，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啊。好，那接下来佛陀就跟这个摩罗迦就说，善哉摩罗迦就，见以见为量，闻以闻为量，觉以觉为量，视以视为量，就是见闻觉视，就一般翻译为见闻觉知、啊、这个就是对应六根的嘛、啊、见就是眼睛，闻呢耳朵，觉呢鼻舌身，视呢意根、啊、眼耳鼻舌身然后意，这样、啊、就一个一个对，待会我们看俱舍论的资料也有哈。那这个见闻觉知啊，大家知道吗，在开学之前啊，因为我看在座、啊、有几位有一些脸孔是之前没有来上过课的啊，就新来的同学，那在网络上也有啊，就是有一些同学可能比较晚才知道说有这个阿含经的课啊，是没关系哈、啊、不过如果大家有时间、啊、你一定要把前面我讲过的那两期 啊自己要重复的听，因为那个我在还没有开学之前呢，有一个在网络上啊，他就是慢慢这样从第一卷又开始听，他就有听到一部经呢，就是在第一期的时候啊，我有讲到一部经，就是有刚好有引用到这个见闻觉知对应六根的说明呢，他听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引用导师的色大圣论的说明，然后他自己呢，他会用这个导师的检索版啊，他在电脑那边检索，哎，他说师父，在导师别的著作哈、哦、不是这样配的，他就写 email 来问我啊。后来我就发现那个地方色大圣论早期的著作呢，真的是有错误的。后来我去跟福岩的师长求证呢，那个早期的色大圣论讲记，它的配对呢是有错误的。所以后来根据其他的经论还有导师别的著作呢有修订过来哈。所以大家如果是你有听到师父讲的这些名相啊，如果你觉得怪怪的哈，你去查证啊，你再跟我讲啊。因为大家知道吗，这个佛法的内容啊太广太深了，其实我们不管你记忆力再好，有时候还是会难免有一些疏失的啊，这个是无可厚非了哈。所以正确的应该就是见是眼根，闻是耳根，觉就是鼻舌身，视呢就是意，这样就是正确的了，这样可以吗？啊，好，再来呢，佛陀就说了这个偈颂啊，若汝非于彼，彼亦复非此，亦非两中间，是则为苦边啊。如果你大概的去理解它，可能我们会把它解释说，不是在彼，也不是在此、啊、就是不是在此岸，不是在生死，也不是在彼岸，也不在两中间，这个就是真正的苦边，就解脱。你可以用这样怎么讲啊，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理解这句话，确实也有这种道理哈。不过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哦、你会大开眼界 这几句话实在是，我光是看这三句话，佛陀回答这三句话，我看了那些资料，看到我都快晕倒了不过也是收益很多了，如果不是要讲解给大家听，我大概讲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在此，不在彼，不在中间，这个就解脱，这样子过去也是可以啦。但是我很像觉得良心不安所以我还是找了很多资料给你们啊。我们先把这个下面的一起看完，再来看这个比较难解的部分啊。好，那佛陀讲完这一个偈颂之后呢，这个摩罗迦就啊，就跟佛陀回答说：“已知，世尊，已知， 善事啊，都是世尊啊。啊那佛陀呢就跟这个摩罗迦就说，你对我略说法真的明白吗？那请你广解其意。广解其意就是我刚刚讲了那些偈颂，如果你有听懂，你能够阐述更详细的给我听吗？广解其意其实就是检视他有没有真正的懂啊。啊佛陀对这个老人家好像严格哦。他就讲了这下面的偈颂，哎，你看他讲了这个偈颂讲得非常好，所以佛陀赞叹他，你的理解完全正确，所以他就依照他的理解去修，就证得阿罗汉果。你从这个对话，哦，你也可以了解说佛陀他教育呢是你理解之后你要讲一遍给我听，我确认你再去修，这个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啊，我们上佛学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剩下一个人在这里负责录音关灯。没有人要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再继续，啊，嗯。